哇，这个吉吉汉，每次我一播都能看到你。这也是铁粉。吃到肉没有？不知道吃肉吃的怎么样？看着样子挺开心，应该是肉吃到了，吃的挺厚。吃到了，吃到了就好啊！大口大口吃，多吃点啊，多吃点啊。没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吃到了大肉，40年会肥，可以啊。孙刘也是铁粉啊，都是铁粉啊。喝了口汤，喝了口汤也行啊，先喝点汤，喝好汤继续吃肉啊。吃了根葱，吃了根葱。我去拿瓶水啊！黄金吃一丢丢啊，不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卖了就涨。狗熊掰玉米了吧？卖了就涨，干嘛你是吧？狗熊掰玉米了。今天超级开心啊！啊，我就知道你们超级开心，老师吓死了，资深韭菜。芯片还不错，今天3个点回本了啊！好，继续啊，继续，继续，再接再厉，是不是有啥突发情况？没啥，都回本了是吧？今天跟你分享一下你们的喜悦，今天差点卖了，是不是默念了15遍“狗熊掰玉米”和什么“猴子掰玉米”啊？不默念15遍狗熊掰玉米的故事的话，啊，就估计今天就那什么了。还没回本，怕下周又跌回去。哎，你有这种心情啊，很好。就有这种，有很多人还在问啊，就是说，哎呀，这个万一又回去咋办啊？或者说，哎，一不小心又得而复失怎么办？啊，有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啊，就问的人越多啊。这越是好事啊，好事啊！一天下来的时候，看到的撤的心理博弈啊，买了撤，下了撤，撤了下，套30%，那你是从老法师五浪疯狂套的啊？我们会员应该现在都已经吃到肉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科技啊给大家讲了3大方向啊，吃到肉了吗？啊，你这30%套的应该是从老法师五浪疯狂。6月底7月初套进去，心里特别忐忑，这个状态就对了，就是感觉很忐忑不安啊，怕这个得而复失啊，怕回去啊，怕这个啊，怕再晕船啊，就是现在还有这种感觉是对的。你如果现在这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啊，那就肯定有点问题。好，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还有8点半，还有非农，然后今天晚上还有美股的表现啊，然后还有什么啊？还有这个就是下周一啊，下周一大 A 的啊，下周一这边大 A 的这个变化啊，下周一，下周行情利好科技，周末会员直播讲，好吧？周末会员直播讲，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跟上我们的会员直播的节奏，好吧？前两天啊，给大家加播啊，给大家加播啊，这个到不到位啊？加播到不到位啊？大飞龙昨天踢飞了啊，我这咋安慰啊？这踢飞，我天天讲这狗熊掰玉米的故事，我说不要狗熊掰玉米，不要猴子掰玉米啊！我说那个利弗摩尔那本书就是《股票作手回忆录》啊，他说。我这样也赚不到钱，那样也赚不到钱啊！只有一个姿势我能赚到钱啊！我让大家说是哪个姿势啊？有人说躺着，有人说坐着，啊，有人说这个卧着，啊，我还给大家讲了那个什么市场的这个节奏是吧？五浪疯狂的时候，很多人是五浪疯狂的时候上去啊，上车即起飞，起飞即爆炸啊，爆炸即崩溃啊，崩溃即彷徨。啊，崩溃即焦虑，焦虑即彷徨，彷徨即犹豫啊，犹豫完了以后即拍大腿，拍完大腿以后又上车，又疯狂了，啊，疯狂上车以后又爆炸，还记得吗？啊，我还问大家到底属于哪个阶段啊？属于哪个阶段啊？像这些的话都要啊都要多听几遍 啊，现在还送吗？还要让我再塔口吗？啊，塔口之王吗？本本都没下是吧？而且呢，就是说你要知道啊，就是每次它，哎，你发现每次市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涨一涨，然后要回调，盘中调一调啊，甚至盘中一度有跳水的感觉，让你感觉怕怕的、痒痒的，有没有这种感觉？怕怕的这种感觉啊，这个都是健康的，健康。如果啊，如果现在的盘面啊，一点都不回调啊，就像5月份、6月份那样的啊，那有问题啊，那有问题。所以我给大家讲，我说有的时候是正常的 normal。大家还记得我昨天给大家讲吗？啊，昨天我给大家讲，我说那个市场的状况是正常的啊。求救啊，还没上车，那你在犹豫什么啊？你在还在等待什么？然后我们在会员加播也播了，上周末会员直播也播了啊。然后天天公开直播也说不要做狗熊掰玉米，不要做狗熊掰玉米，不要猴子掰玉米。没关系，没关系，也不要太犹豫和悔恨啊，就总结经验教训就行了啊。谁不来市场里面，谁不犯错，谁不挨刀啊？这没关系，你只要总结经验教训，就是说为什么啊？为什么犯了这个错啊？就是尤其是把我刚才讲的那个市场心理分析啊，有人说再说一遍是吧？大部分人是在什么？这个科技的后半程上车的，也就是在五浪疯狂，老法师五浪疯狂的时候上车，上车以后即起飞，感觉特别良好，因为一上车啊就嘎嘎赚钱啊，嘎嘎爽啊，就嘎嘎爽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五浪疯狂，五浪疯狂啊，然后疯狂即上车啊，上车即起飞。啊，上车即起飞，那为什么起飞以后即爆炸呢？啊，因为起飞的时候啊，它往往以那个时候你感觉之所以良好，首先你敢上车啊，都是大家情绪最狂热的时候，而且往往呢立竿见影，所以你一上车以后感受非常良好啊，它处于一个加速上行的阶段，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种啊，就叫 blow off top， 是一种冲顶式的一个状态的过程中，也叫 parabolic spike。啊，就是这种抛物线式上涨的过程中，所以你有一种很强烈的上车即起飞感。这个时候，任何跟你说科技不好啊，这个不好那不好的，你都不想听啊，你甚至想冲过去扇他一耳光啊，你是这种情绪啊，因为市场啊在什么啊，在时时刻刻看你看着你的账户啊，你觉得市场在验证啊，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啊，再加上情绪的裹挟啊，然后媒体的喧嚣。和周边人的喜悦啊，这个时候什么是一个大家都开心都赚钱的状态，这种状态往往都是尾声的状态，或者不太正常的状态，也很难持续的状态啊。所以说这就是五浪疯狂，疯狂即上车，上车即起飞，起飞即爆炸，因为这种状态它注定持续不了多久啊，所以说它很容易爆炸，一般来说可能2周左右啊，反正很快就容易爆炸，然后爆炸以后就是瀑布杀，瀑布杀以后即什么？即崩溃啊！所以这叫上车即起飞，起飞即爆炸，爆炸即崩溃。因为这种杀伤力呢，往往都比一般的回调要杀伤力大得多。它属于最最疯狂的时候啊，最最狂热的时候，上涨曲线最陡峭的时候。即使在这个时候，最强劲的行业、最强劲的公司、业绩最炸裂的公司，都不足以什么？啊，都不足以抵挡这个时候市场的下跌和恐慌，而且恰恰出现相反的情况，就是像美光的财报一样，三星的财报一样，我们这边的存储的这些模组的财报一样，啊，给出了史上最炸裂的财报，最炸裂的业绩，前瞻指引也一如既往的炸裂，但是依然什么，市场依然啊跌跌不休，依然啊这个杀的头都不回，杀的头都不回啊，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市场的特征，就是当情绪过度狂热的时候啊，涨得非常疯狂的时候，即使是全行业最炸裂的公司、最炸裂的财报啊出现，都不足以挽回什么？挽回这种市场的崩溃情绪啊！所以这叫五浪疯狂即上车，上车即起飞，起飞即爆炸，爆炸即崩溃，爆炸即崩溃啊！好，崩溃啊！崩溃完了以后，那就是一路下杀。大部分都会在边下跌的过程中 那个有的这个灵活性好一点的啊，这个身子骨灵活性好一点的，可能这个下跌的早期啊跑掉了止损了啊，算是比较厉害的啊，好像算是活动，还算是这个身体的这个叫什么灵活性比较好的啊，跑掉了啊。大部分人呢啊，就是在下跌的早期呢，处于什么状态？处于抗拒否认状态 ，denial。大家还记不记得七月三号，我跟大家当时大一的时候那一天，我问大家是什么走势？大家都说的冲高回落啊，评论区说一下，你们还记得吗？在七月三号大一的时候，那是最后的出逃机会。那天我已经把话其实说白了，都已经啊，我说七月三号那一天是个周五，周四前一天科技已经大跌了。周五的时候，我说那一天是什么走势？大家还记得吗？啊，很多人都不记得。七月三号那一天的冲高回落，有多少人回答冲高回落？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吗？啊，那个是最后的比较逃脱的机会啊，逃跑的机会。所以这个心态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心态，那天的直播我还记得很印象很深啊。很多人是极力的否认，那就是评论区它会出现很多，就是一种很强的否认的一种情绪，就是你说这些什么负面的，什么美光的财报利好不涨啊，或者是怎么样啊，科技有什么隐患啊，啊，大家都是一种 denial 的情绪，就是我不认同啊，我不认同，你说啥我都不认同啊，虽然我也看到跌了，但是我不承认，我不认同。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可能今天这会儿上线的还不多啊，上线的还不多啊。啊，七月三号那一天的市场的情绪就是属于下跌早期的经典的情绪，叫否认。就是有些人他刚上车，刚过了半个月的好日子，上车即起飞。我刚起飞刚赚钱，不就刚跌了几天吗？你干嘛就说不行了呢？啊，这种下跌，它也许只是暂时的。啊，谁要说它不好的话，那我肯定不承认呀。啊，恨不得上去抽他一嘴巴的是吧？啊，所以一种下跌的早期。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情绪叫否认情绪 denial， 强烈的否认情绪啊。后面呢啊，再往下跌，你大概知道后面什么故事了，就恐慌了啊，这就开始踩踏了啊，不停的踩踏，直到最后的一波恐慌情绪释放了七七八八，那这就叫什么啊？上车即起飞，起飞即爆炸，爆炸即崩溃啊，崩溃。整个的情绪历程大家回忆一下，就这么一个历程。然后到了前两周的时候啊，有多次的恐慌情绪的释放啊，一个是在前两周的7月20号的周一下午2:30啊，也是我陪大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恐慌情绪爆表啊，我给大家讲说是9点到9:05，还有周二早上的恐慌情绪爆表，再有就是什么接下来的又一周，周二和周四的恐慌情绪啊，再还是有两天爆表啊。那这两周啊，这些日子我大部分都是陪着大家的啊。那个时候主要是起一个心理按摩作用啊，心理按摩作用，很多人顶不住的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这个按摩有没有用啊？按摩有用的打个有用啊。就这个心理按摩，在这个最恐慌的时候，这个心理按摩啊有用不啊？啊，你看又要，还有人说是叫大家出掉嘛，去把我的会员的加播。好好去听一听啊，那个叫什么相觉还是什么的啊，把我昨天的这个我前两天的会员直播怎么讲的啊，好好听一听啊，这个那几天我是天天白天也播，晚上也播啊，时时刻刻在播啊，可能就一天有点忙，就是那个7月30号那天最低那天下跌，我白天没播啊，但晚上我也播了，我天天播，我可能就那天白天差了点啊，有点忙，那天刚出差回来没空没播啊，那天要再播的话可能那天我知道很多人跳船了啊，就是在7月30号那天顶不住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情绪的变化啊，走到现在啊，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变化啊？现在的情绪是涨了以后就觉得很不踏实，涨了以后有什么？有卖出的冲动。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内心冲动？就是现在有一种啊，就是说比那种恐慌的时候感觉好了啊，但是这种情绪呢，是一种还是一种惴惴不安的一种情绪啊，就是说一涨了就想卖啊，或者说一涨了就担心别回去了现在是不是这种情绪啊？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想跑的一种冲动啊，很怕又跌，非常怕又跌。啊，所以说盘中一跳水，每一次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强烈的卖出冲动，啊，这就是这个时候的心态啊，心态状态， 啊，心态状态啊，所以大家知道，就是每个阶段的这种心理状态啊，就是你说的那种啊，心理状态啊，它其实反映在这个走势上，就是什么，就是经常啊，就往高走一走，就会有冲高回落，冲高回落啊，但这个是健康的啊，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啊，如果没有什么，没有这种冲高回落是吧，一路哗哗哗一直往上顶打上去，反而要小心啊，反而要小心啊，嗯。黄金还能给回踩的机会吗？黄金听一下我前两天的加播啊，前两天的加播给大家讲的啊，给大家讲的应该非常及时了，非常非常及时了啊！大家说一下我们金银啊，金银给大家的把握啊，到不到位啊？金银的把握，无论是从风险5000以上提示风险，还是从4000的时候提示的机会啊，我们给大家把握的到不到位啊？还有我们的应对啊，现在续还能送一个月吗？大家回血啊，我知道今天可能有的人吃到肉了，有的人还没吃到肉，有的人可能刚平刚回血刚平啊，刚平啊，我看有没有，就是说2980啊，如果送一个月的话，我看多不多，要求多不多啊，不多的就算了啊，不多就不多的我们就恢复到正常价格得了啊，要不然是老是这个价格回不去啊。打算买会员，加播是多久时间啊？加播不定时，关键时刻加播，正常是每周日下午啊，下午5点，然后讲2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的这个主题部分，还有一个小时回答问题啊，又来打狗啊，老师可以，有人说可以打狗啊。还是戴个面具吧，有人已经看不下去了，有会员说你还是戴个面具吧啊，这个学董王的 Taco 上瘾了啊， Taco 王啊， Taco 王长 Taco 改名叫我老法师那边过来的，还亏怎么样啊，还亏这个老法师那边过来的就比较难办啊，那边过来的从上面瀑布沙下来的啊，这个深度比较深啊，那你得方向选得很好很对啊，节奏很好才有可能回去啊，否则有难度啊，因为这个老法师那个巅峰啊，那位置不低的啊，那他扣吧多久就我行吧啊，行吧啊，这个还是给大家拍年卡送一个月吧，等你们再肉厚点好吧，让你们肉厚厚的啊，血足足的啊，确实一个个都胖胖的，白白胖胖的，呵呵，开玩笑啊，等你们再肉厚点吧，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也就刚吃到一点点肉啊，黄金的可能有一些还不错啊，但是科技里面有些人可能还不是很厚，行吧，还不是很厚，那我还是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吧，好吧，等你们确实啊，等大家肉厚了，是确实等到啊8月中下旬或者什么时候肉厚了啊，拜拜好好啊，肉厚了啊，肉厚了，我们再把这个价格啊恢复正常，好吧？老师，下周一大妈回调吗？作业还没有上着，跌的太狠了，前两天没有上科技，哎，这个你没有这个叫什么来着？知行合一啊啊！你看，凡是听了我上周日会员直播的，还有前两天加播的啊，我而且反复给大家讲，我说8月9月是吧？我说机会大于风险啊，又心理按摩啊，又就已经做到把我能做到的已经做到极致了。啊，极致了，啊，包括方向啊，也说得非常明确，啊，也一点都不含糊啊。现在的，而且我也知道大家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啊，现在问题就是说大家一涨还是有点害怕，就怕它回去，有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很强烈啊，这种感觉我也告诉你了，就是说现在这种有这种感觉是正常的。如果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或者是我是大资金角度来讲，有这种情绪，我反而感觉到非常安心。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就这个时候，如果你情绪是很饱满的，很自信的，满满的，然后都是准备一副 all in 梭哈架势的，你觉得这能行吗？这行情能？你觉得能走得远吗？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把握准周期啊，看对大的方向啊，然后知道啊，市场处于什么样的节奏，什么的节点啊？大家也知道，我讲课里面最就是关于风险层面的把握，其实比机会层面的把握还要好。尤其是过往，你看我过往的记录，其实说实话，在机会把握方面，以前是不足的啊。我这个我也给大家承认，就以前这个机会层面，就把握机会方面，我确实偏谨慎啊，就是不如我在风险方面更敏锐啊，或者能力更强啊。 然后在风险层面呢，几乎可以说是大的风险都能给大家去提前预警和规避，不管是25年4月份的关税大战啊，还是说今年3月份之前的那个3月份左右的当时那一场美伊冲突，大家记得吗？我们从2月下旬过年以后就该给大家讲个股的波动率比较高啊，指数没有动啊，啊，然后是可能市场要有风险啊，记得吗？啊，也给大家把握啊，给大家把握。还有这一次这个四周之前的科技的风险也给大家提，大家老会员你们啊知道的，就这些风险，每一次这些一年之中大的风险，我基本都能给你规避掉啊。还有就是像黄金啊，黄金在一月份还有二月份开战季巅峰的这些风险，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风险把握的好不好？把握的好的话打个好，好吧？在风险层面的把握啊，其实是我以前强调更多的，机会层面我是有所不足的，就是我防守有余，进攻不足，这是我以前的。就是你说以前的版本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风险层面啊，风险层面我基本都能给你把握住啊。从25年4月份的关税大战，早在关税大战前两三周我就不停的说，我说市场的计价不足，市场的计价不足啊，我说你去看董王的内阁会议啊，你去看董王答记者问，董王在说什么，他根本就不是把关税当成一种手段的，关税本身就是目的，本身就是作为一个收钱的工具，所以说我说市场的计价不足对关税。果然4月8号那一天啊，一出来以后市场哗然，没想到是这样的关税啊，吓死了啊，吓死了啊，噼里啪啦啊，噼里啪啦一阵啊，噼里啪啦一阵下跌啊，那是关税大战当时会员直播里面反复给大家提示机会，提示这个风险。然后就是今年二月中下旬过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也是啊，也是不断的这个给大家提示风险啊。其实上月卡没了，不上了啊。为什么呢？小助理忙不过来啊，这几天小助理太忙了，又要给大家加一个月，然后又要引导大家进入课程啊，所以我们就决定月卡就先不收了，月卡就不收了啊。确实是忙不过来，而且家人什么的他也是有限的，你知道啊啊，所以我们月卡就不卖了。总而言之就是啊，月卡这个比较麻烦啊，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年卡了，好吧。大家有的听我这么多期了啊，或者听我这么久了啊，其实你也知道我这个判断啊，给大家做的一些预判啊判断，这都是有迹可查的啊，有迹可查的啊啊，要备胎助理啊，好吧。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今天拍年卡啊，这个给大家还是送一个月是吧，又塔口了啊，等大家肉再厚一点，好，肉再厚一点啊，肉再厚一点我们就不送了，好不好？双年卡。所以说风险层面呢，我其实给大家反而讲的比较多啊，比较多啊，反而就是说风险方面的把控呢，其实是我可能更擅长一点啊。机会层面呢，我偏保守，之前说实话啊，所以之前啊，就是这个需要改进啊，不断的需要改进和迭代啊，改进。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后面，就是后面如果出有风险，比如科技啊啊或者经营啊这些有风险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什么？我一定会在会员直播里面啊，大家记住啊，是会员直播里面第一时间。啊，哪怕用加播的形式，最早的时间啊，给大家进行提示，而且我会告诉大家风险怎么去应对，啊，怎么去应对，啊，不是什么 all in 梭哈，不是什么一刀结束啊，不是什么，不是这种手法啊，就是风险的应对，这也是一门学问啊。你听，大家都听说过会买的，就是什么什么是徒弟是吧？会什么什么的是师傅，听说过是吧？啊，是师傅，所以说就在风险这块儿。啊，如果有迹象啊，或者有什么，我会在会员直播里面，啊，是会员直播里面，通过加播的形式，啊，或者是直播的形式，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强调的，啊，会告诉大家我看到了哪些风险的端倪，啊，你什么时候该注意了，啊，注意了，啊，后面我们就价格啊，可能一个是恢复原价，后面可能就上调到3180了，啊，因为多次反复验证啊，都是准确的，也让大家吃到肉啊，我们也对得起这个价格吧啊。将来我们还有这什么，还有心理按摩是吧？心理按摩服务啊，贴心服务，贴身服务啊，我觉得这个一年这个年卡不贵吧啊啊，吃到肉，还有啊心理按摩啊啊，回血中是吧？嗯，还有一些回血中。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改进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这次对科技的这个应对啊，可以向黄金学习啊。大家说一下我们黄金的应对稳不稳健啊，或者说舒不舒服啊？黄金应该来讲，黄金的啊这个应对啊稳不稳健？我觉得这个以后啊，以后再把握机会方面呢，我们向 向黄金方面去学习学习啊，或者再改进改进。第一两个改进吧，我觉得第一个改进呢，啊，学习改进黄金的应对方法。第二个改进呢，学习一下，就是说在市场极度恐慌的时候，这个情绪啊，它有时候会极端走向更极端啊，极端走向更极端。所以在把这个情绪层面的这个尾部风险，还是要再给大家再去尽量考虑到，考虑到啊，黄金是安不安逸吧？对，黄金安不安逸啊？啊，有人说黄金赚了很多，想落袋为安啊，啊，那就多想想狗熊掰玉米的故事啊，多想想啊，什么猴子掰玉米，我不知道是哪个动物掰玉米啊，反正是有一个动物掰玉米啊，啊，掰玉米的故事大家听过吧？啊，狗熊掰玉米好像是啊，啊，吃一根扔一根，吃一根扔一根啊，吃拿着这个吃那个啊，啊，啊。啊，猴子白玉米说那猴子啊，不好意思，是猴子，不是狗熊啊，猴子啊，所以说你说你啊，这个黄金吃到肉了啊，然后就想拜拜了啊，那你就好好默念默念这个狗熊还是猴子白玉米的故事啊啊，天天有人问我要不要什么什么 T 啊，什么 K 啊，要干嘛的啊啊，等你们啊这个再肉厚点啊，评论区到时候给我说一说，看看你们。啊，吃了多少肉啊？吃了多少肉啊？相当于多少年的年卡啊？多少年的年卡啊？分头数据是晚上八点半啊，八点半就公布了。八点半数据出来以后，市场马上就会有反应的啊。不管是美元、金银，谢谢老师听你话，买大金镯子啊，大金镯子就是那句话是吧？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啊！两个月的新股民，六月进七月跌太难了啊！因为你这个在五浪疯狂的时候上车，上车即起飞，起飞即爆炸啊，爆炸即崩溃啊，正好是赶上这个啊，在这个里面担心非农数据啊啊！我昨天还是会员直播的时候给大家讲什么？非农数据如果好，它是什么？非农数据如果不好，它是什么？怎么理解？大家还记得吗？啊，非农数据如果是 4.1、4.2 非常强劲，你怎么去应对？怎么去看待？啊，是机会是风险？如果非农数据如果直接不好啊，干到 4.4 去了啊，新增非农就业也少啊，这是个坏消息还是好消息？啊，还有昨天我讲了不少干货啊，今天课还送一个月不？又送一个月 taco 了，长 taco 又 taco 了，送吧。为啥呢？可能大家是有回血了一些啊，但可能肉还不厚啊，我们再等等吧，那就啊，再给大家再等等，等你们肉特别厚了啊，就确实吃着大肉了，那我们价格就稳住啊，2980稳住了，不送一个月了，好吧？啊，今天这个是差不多了啊，我估计差不多了啊，不管是经营上啊，科技上啊，都吃到点肉，喝点的汤啊，但是啊。再吃多点前天有会员之后，前两天有两次啊，周二播了一次吧，周三，哎，今天周五是吧？周二播了一场，周三播了一场，两场，啊，播了两场。周二播了一场，周三播了一场，然后周二晚上是10点半啊，周三晚上是11点啊，经常都是午夜凶铃，就是偷偷的播啊，我们就是说闷声发大财是吧？都得半夜三更给大家播啊。播完以后啊，播完以后啊啊，播完以后就起飞了是吧？大家说一下我们黄金啊，金银的这个加播及不及时啊？及时的打个及时啊！我金银为啥那天晚上11点要播呢？我也可以等，但是呢，我又怕再等呢，因为离非农就业数据越来越近了啊，而且它这个底部不是盘了很久，然后就是有突破迹象嘛？那我如果要是我再等的话。啊，我就怕就是啊，它再往上或者怎么样，就有点不及时，所以说我就11点也要给大家播啊。就是我如果确认了啊，我确认了，然后确认了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测啊，什么上测、左测、右测、前测、后测啊，就是咱们如果确认了那个测了啊，确认了那一测了，那咱们就得啊及时给大家讲，那、啊、及时给大家讲啊，要不然的话啊，可能会。不够及时啊，所以我们这个加播的价值也在这里，就是我们会员直播，你别看每周日啊雷打不动的啊50期会员直播，每周日下午5点，同时呢关键时刻啊，我觉得该就是这个时候需要讲啊，我肯定会给大家去讲啊，我不会说我累了是吧？11点了我累了，反正这些大家都吃到肉了，反正都做了应对了是吧？反正他已经是吧，反正不管大肉小肉已经吃到了啊，我其实讲不讲都行 啊，讲不讲东西？不讲也没问题，因为已经做了应对了，对吧？也照样能吃到肉，但是我还是会及时给大家去播的啊，晚上十一点去播的啊，让大家什么呢？啊，让大家啊，就是说吃到更尽可能多的肉啊。所以说我那天晚上周三晚上十一点我才播的，你知道吗？其实我完全可以不播的啊，因为我们早就做好也做了应对了，我完全可以放到第二天啊，甚至是非农更稳妥点啊，我甚至可以再晚点播，甚至是非农就业数据以后播，对吧？啊，但是我十一点啊，晚上十一点照样给大家播啊，虽然时间不长，就讲了几分钟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市场现在已经到哪里了啊，金银到哪里了啊？然后保守的支持是吧？啊，所以说，你看我这几天强调的是啥？这几天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啊，强调的比较多的就是不要做狗熊掰玉米或者猴子掰玉米的事儿啊，否则的话，因为我知道哪个阶段啊，我大体知道这个阶段人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容易犯哪个错误，就这个时候大家最是大部分人是最最不安的。啊，就是可能我的直播间不典型，因为你们听我会员直播太多了，太熟悉我了，啊，然后有些已经也成长了，甚至有些认知比我能力还强，不排除啊，在某些方面啊，可能已经超越我了，啊，但是呢，啊，但是我知道大部分人的现在这个状态啊，是还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啊，包括有人直播间去偶尔冒出来冒泡问我啊什么的，我大概理解啊，现在就是还是比较惴惴不安的，对吧？啊，稍微一涨了就想卖。啊，稍微一涨了就怕跌回去，啊，这是大家的心态。那这种心态，你最容易犯的是什么错误？啊，你最容易犯的这个错误，啊，就是让你少吃肉的错误，能明白吧？你现在丢掉的每一根玉米啊，都会被啊，都会被那个鳄鱼啊啊那些大啊大鳄鱼什么的啊，咔咔咔一阵全给你吃掉了。吃嘴里了，啊，啊，就有些人踢飞了啊，啊，这就是你在踢的过程中啊，你一开始挺舒服的，比如说前两周啊，包括这周一开始你踢的时候都挺舒服的，哎，觉得我一踢哎，我看每次踢哎，你看我高买低买挺好的啊，挺爽的，你踢着踢着就发现完犊子了啊，踢着踢着发现就要拍大腿了啊，东西没了。啊，你的货没了，啊，踢着踢着要拍大腿了，好吧，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这个拍年卡啊，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给大家送一个月还是啊，嗯。等大家肉了，肉在后点啊，肉在后点我们就不送了，好吧，就不送了啊，就2980把这个价格稳住，我本来是想涨价的啊，涨到3180的，哎，没涨上去啊，反而 还要送一个月啊，嗯，好，好，那接下来就是什么，接下来就是今天晚上的非农就业啊，这个就很关键了啊，非农就业很关键，非农就业的好坏啊，将直接决定啊，市场是啊市场是退一步回头呢啊，还是说啊，还是说啊，这个一飞冲天呢啊，用一飞冲天可能有点夸张吧啊，就是说到底是退一步呢啊，还是会怎么样，会啊更加的这个勇猛呢？这两天的涨幅是不是把非农预期涨完了啊？我觉得这两天的涨幅其实是更多的是在计价，就是海峡事情的缓和。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说你其实这两天的这个涨幅啊，或者市场上涨啊，其实有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计价海峡的缓和。非农这块我觉得还没有计价啊，这是偏向于我的理解啊，不见得对啊，不见得一定对啊。海峡这个事情啊，说是周二周三出协议也没出来啊，但是呢，海峡这个事情你说现在在恶化吗？还是在变好呢？评论区你们说一下，现在海峡这个事情到底进展到哪儿了啊？其实我都不明白了啊，这海峡到底是要往，到底是怎么了？它到底是在往恶化的方向走呢，还是往向好的方向走啊？到底葫芦卖的什么药啊？到底他们在干嘛现在啊？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准信啊？啊，你们到底是要往死里打啊，还是准备啊歇会歇会啊？三个月以后再打，你们啊，能不能给市场个明白话？啊，市场已经 迷茫了啊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这个海峡的这个事情啊，这一关到底能不能过啊？我们说过三关，过加息关，过财报关，过海峡关。这海峡关好像过去了，好像又没过啊，到底是在往恶化的方向走呢，还是在往好的方向走呢？啊，他们到底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在走啊？他如果是往好的方向走的话啊，那可能我给大家讲的就八月中上旬嘛，啊，八月中上旬是吧？然后有一个可执行的啊，或者是确定的一个协议出来，至少这三个月啊能缓和缓和，啊，或者这三个月啊能够什么啊能够有所平静和缓和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啊，就是我们就两种情况啊，就这样的话，我们来看想，第一个是非农的好坏，将来决定市场接下来下周的走势，很重要，对吧？而且决定加息和降息的预期。第二个就是这个海峡的事情，海峡的事情啊，决定市场的好坏。如果海峡又打起来了啊，市场肯定还是要动荡动荡的，有点害怕的啊。海峡的事情如果协议达成了，当然了啊，就是万里晴空了，更加的这个晴朗了啊。所以说大家你们就是可以大家衡量一下自己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啊，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如果你想往乐观的方向想的，就是好上加好，比如非农就业数据啊，失业率往上走一点啊，然后坏消息即是好消息，把这个九月份的加息预期打下来啊，然后周日再来一个海峡通关啊，海峡协议尘埃落定的消息啊，好上加好，双喜临门啊，下周市场直接起飞啊，这是什么？这是乐观的，往乐观的方向去想啊，乐观的方向去想，这是良好啊，良好加也好啊，特别好啊，就双喜临门，这是双喜临门的情况。你说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有没有啊？有一定的概率是吧？我们说概率啊。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就是一好一坏啊，一好，什么叫一好一坏呢？啊，比如说非农就业数据还是很强健啊，失业率还是很低。新增非农就业还是很强劲啊，就是就业很强啊，然后海峡开放，这叫一好一坏。或者是失业率往上走啊，但是海峡还是混沌状态啊，甚至啊就是混沌状态啊，一好一坏啊。双坏的结局是什么？双坏的就是说啊，双坏的情况就是什么？非农就业也很强啊，然后海峡那边又大打特打起来了啊，这叫双坏的格局啊，双坏的格局啊啊！大家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概率比较大呢？啊，今天晚上八点半先揭晓一个谜底啊，就是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它怎么样？然后呢，也许这周末啊，也许下周啊，海峡的事情，我觉得也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啊，因为这个结果应该不会拖太晚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已经到这份上了，大家知道，你像贝森特啊，包括董啊，都说这周本来就要有协议的，结果还没出来，对吧？还没出来。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会拖得很久，而且离中期选举啊又那么近啊，所以说我觉得八月中上旬啊，中上旬啊，它会有一个结果，是吧？有一个结果出来。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看你怎么想。如果是啊双喜临门啊，那不用说了，下周起飞啊。如果是一好一坏，市场怎么样？啊，如果两个都不好，怎么样？啊，已拍年卡，明天休息啊，抓紧时间看课怎么领啊。等一下啊，等那个小助理客服人员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你可以先下载一个小鹅通啊，小鹅通学员版 APP 啊，在小鹅通里面看啊，小鹅通 APP 里面看。夜里十一点加播，通常多久时间？夜里十一点加播。他不见得讲的时间很长，把要点要害给大家讲了。像那个那天十点半讲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算长的了。是周三晚上的十一点讲金银，也就讲了七八分钟吧。啊，把事情给大家说清楚就完事了，没有再回答问题，好吧？所以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可以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直播走啊。整体啊，我也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是我跟大家讲了那几种可能性啊，几种假设啊，我偏向于认为啊，就是海峡这个事情呢啊，海峡这个事情呢，我偏向于认为董王至少在中期选举前，他真的不想再大打特打了啊。如果再打，也是中期选举以后这三个月啊，他是想让他尘埃落定下来 我偏向于这儿认为啊，我也给大家讲了这个啊这个逻辑了，包括什么，包括我说中期选举啊，对董王很重要，如果一旦梳理以后是吧，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双输的话，很快就会遭受弹劾啊，弹劾以后啊，不光是总统位置不保，甚至可有可能啊，有可能刑事方面的一些责任都可能会出现啊，所以说这是对董王的这个诉求来讲啊，他中期选举前希望能够平静啊，希望能够止战啊，这是从动机来讲啊，第二个就是从这个美日联合干预汇率来讲啊，我认为作为对冲基金出身的贝森特啊，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海峡的冲突全面升级的话啊，对美元的走势意味着什么啊，当避险情绪升温的时候啊，大家会什么啊，会追逐美元，美元会走强啊，走强走强啊，从这两点再加上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一些消息啊，包括说波斯和阿曼啊谈成协议啊，这些种种迹象，我偏向于认为啊，七成左右的概率啊，不偏向于认为啊，会达在这个中期选举前达成一个相对啊可落地的可执行的一个协议。就这个事情在中期选举这三个月，我觉得至少应该是安静的，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快，应该比较快啊就会出来啊，比如说啊这周末啊或者下周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啊，一个观点，不见得一定对啊，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海峡这块呢，啊，我认为它是在往一个缓和的方向走，啊，我不认为董王他想真的大打特打，啊，所以说如果我们给大家讲的三观，就是关于加息观、财报观还有海峡观，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我说三观一过，大家还记得吗？我说的那句话，来评论区打一下，三观一过怎么了？啊，怎么了？啊，老师，我听有个博主说黄金还有个大坑啊。说是金融危机五头灰犀牛啥的啊，还有大坑啊，坑里有坑啊，坑上坑啊，我之前给大家讲了三观一过会怎么样啊啊，来评论区打一下，我们说三观一过啊，市场会怎么样啊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对吧，轻舟已过万重山，如果三观一过的话，三观一过的话啊，拨云见日啊，同时也是轻舟已过万重关啊，所以我不敢说一定啊，就是海峡这个事情一定最后就是达成一个协议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目前偏向于啊这方面的概率偏大一点啊，偏大一点啊，所以我在对这个事儿上呢，我稍微偏乐观一点，不见得一定对啊，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海峡这块我认为啊，在中期选举前这一百天里啊，我觉得至少在中期选举前可能会消停一会儿啊，消停一会儿啊。啊，如果是的话，当然就是这周末啊，包括下周，它可能也就比较快啊，可能会有这种消息，啊，不见得一定对啊，这是我的观点。第二个，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啊，就业的角度来讲，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美国的就业市场说恶化，就是说很恶化，我觉得谈不上啊，应该是没有到那种衰退的程度。但是你说美国的就业市场有特别好。啊，我觉得也没有种种的这些微观数据啊，美国的房地产啊目前的一些经济情况也不觉得。尤其是有一个东西让我觉得失业率呢可能会走高，就是关于劳动参与率啊，就是这个劳动参与率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美国的就业市场啊，如果你连续四周不找工作的话，连续四周不找工作的话，你就不被统计到这个失业的人群里面。啊，所以这样的话有些人可能不去工作了啊，或者是比如说 homeless 了啊，变成流浪汉了，或者就干脆不找工作了，那劳工统计局根本都不把你算在这个就业人群里，也就是说在失业率里面你连那个分子都不是，你不是失业人员，你是从统计数据里面消失的人群，是消失的人群。所以这个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有个什么特点呢，到上个月呢，它这个劳动参与率降了很多，从 62.5 到 61.5， 你不要小看一个点的百分点的劳动参与率啊，有几百万人离开的是工作市场。当然你可以说哎呀美股涨得好，很多人都退休了啊，或者你可以说有些人可能是老龄化了退休了啊，或者是怎么样了啊。但是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演，我之前给大家会员直播里面也讲过，如果保持劳动参与率 62.5% 不变的话，现在失业率是多少，现在的美国失业率不是 4.2 而是 6.2， 能理解吗啊，所以这个数据的奥妙就在这儿了啊，如果你明明已经失业了，但是你连续四周不想找工作，你放弃了啊，你沮丧了，不想去参与了啊，你不是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你只是从这个劳工统计局的这个失业人员里面被划走了，所以你的失业率里面的分子没有你啊，没有。所以说就感觉什么，就感觉这个失业率好像很稳定，这一年多来都是 4.2 4.3， 尤其是最近这大半年失业率稳如老狗，就在 4.2 4.3。 但是呢，但是你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啊，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数据这个图表，劳动参与率这么大的下行啊，这个是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数据啊，几百万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难道他们真的是都已经退休了吗？啊，或者真的都已经啊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吗？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就是说劳动参与率 61.5 这个位置呢，再往下走可能有点难了啊，再往下有点难了啊。所以如果劳动参与率不变，或者劳动参与率如果再有回升的话，很容易导致失业率的上行啊。所以这是我对今天晚上8:30啊这个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个判断或一个观点，不见得一定对哦，不见得一定对，但这是我的一个思考和观点啊，就是我认为从这个月开始啊，从七月份的这个失业率开始，后面几个月可能会慢慢走高啊，不见得是恶化很凶的那种恶化，比如从 3.9 比如从 4.2 啪嗒一下干到 4.8 去了，不见得是这种的，但是它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 4.2 啊到 4.4 啊，比如这种，或者下个月 4.4 再到 4.5 或者怎么样，又漏底了是吧，讲着讲着就漏底，说我说我讲课讲的很干，然后麦克很水啊，讲着就啊，这个麦克也忘了，然后干啥也忘了啊，就在这沉浸其中了，就在这嘎嘎讲啊，沉浸在这个我的自己的思绪里面啊，然后你们也听得睡着了是吧，啊，不知道是入迷了还是睡着了啊。好，没有拍课的拍个课程啊，终于想起来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今天这个最后一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他口之王啊。好吧，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大家后面肉厚点我就真不送了啊，这个我不能老是这样啊，老是这样啊，后面我这个价格也要提上去的，这个3180要提上去的啊，对，我们这个判断的这个主要是靠判断的前瞻性和准确性啊，给大家去创造这种价值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课程也对得起这个价格啊，他给我往中往。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我就是定个时间嘛，我觉得我们这次定个时间嘛，就当着大家的面定个时间嘛，好不好？就从下周一开始啊，从下周一，我们再就下周一啊，下周一开始啊，就过了这周吧，好不好？我们就再也不送了，好不好？再也不送了，然后我们把价格就调到3180吧，行不行？啊，就把这个定了得了。啊，定了得了，就别再那个啥，就从下周吧，从下周一开始，我们价格调到3180，好不好？啊，下周呢，大家再多吃点肉。啊，他口惯了，就是跟董王一样，他口惯了，回不来了，是吧？这他口这东西，我觉得是一种习惯和毛病啊。这董王，我估计他自己不小心都得了这个他口病，他都不知道啊，习惯了，习惯了啊。反正我是想，本来想提价，从这个月月初就开始想提价了，到了7号还没提起来，等你们再肉厚点，好吧，再肉厚点，我就真要提到3180了啊，3180。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接着讲啊，就我们还是讲干货啊，一麦克我就头晕啊，就头晕。啊，老师，下个月再提价，哎呀妈呀，我这8月一个月还提不上去，哎呀，这个也给大家吃到肉了是吧？然后预判也都这么准，这就是黄金白银科技都给大家判啊，都给大家判断对了啊，然后死活提不上去啊，你们一说我就耳朵耳根子一软，不好意思啊，又回到原来这个价格，又掉下去了啊，长塔狗啊。长塔狗月卡没了，月卡小助理忙不过来啊，真的忙不过来，还要给大家延一个月啊，然后人也多啊，干脆我们就把月卡去掉了啊，就没有月卡，直接就是年卡，好吧。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啊，就是说非农就业数据啊，为什么我偏向于认为呢，今天晚上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失业率可能会稍微有所上行的，就是因为这个劳动参与率啊它下降了太多了，就再往下呢其实有难度 啊，有难度。那劳动参与率呢？如果我再往上一点啊，那不用说啊，肯定是会让失业率啊，可能也会有一些上行。所以说，今天晚上8:30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对市场刚刚好的数据啊。什么叫刚刚好的数据呢？就说它也不会很恶化，比如失业率从4.2啊，咣当一下啊，这个干到多少呢？干到了这个4.8、4.9，那市场会恐慌了，会认为说是不是衰退了啊？我觉得美国就业市场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你说这个数据呢？哎，失业率再往下走，我觉得概率也不高啊。我个人偏向于啊，就是劳动参与率这么低的情况下，失业率再往下走，我觉得有难度。所以我认为晚上8:30出的这个数据呢，它可能是市场啊刚刚好的一个数据。刚刚好，大家能理解吗？刚刚好的一个数据啊，就失业率稍微上行一点啊，可能是4.4啊，或者怎么样啊，可能是市场比较喜欢的一个数据，既能把加息的预期打掉啊，打掉一些，同时呢啊，又不至于太恶化的一个数据啊，不见得一定对啊，只是我的一个猜想，我的一个分析和预判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也知道啊，这么一份非农就业数据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什么啊？科技被洗出去了，那有点可惜啊。其实你跟着我的课程的话啊，不应该被洗出去啊。如果听的话，不应该被洗出去啊，洗出去。所以说，如果啊，就是我们对，如果是对这个海峡的事情和非农就业数据这个事情啊，如果是偏乐观的考量的话啊，就是双喜临门的话啊，那当然了，对下周啊后面的市场都很有好处啊。当然，这也是只是我们的一个。啊，一个概率吧，啊，一个观点吧，不见得一定对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啊，你们觉得海峡的这块风险有多高，还有非农就业数据这块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是非农数据利好黄金的话，那今天晚上它黄金直接就蹦上去了啊，它就容易蹦上去，因为你非农就业数据如果是 4.4 失业率走高的话，把加息预期给打掉的话。啊，那黄金的话，白银肯定有很大的反应的，包括美股它都会有反应，都会有反应。大家也看到这个黄金啊，它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讲，黄金我们说从这个一月份的这个5600的高坡是吧，陡坡下来啊，然后进入一个缓坡以后进入一个震荡啊，这个点杀。我给大家用了很多形象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吗？我说黄金啊进入一个缓坡了，而且是点杀。啊，记得扣个666，记得吗？啊，到了点杀的状态。然后我还给大家专门思考了，就是说黄金什么情况下在4000的？因为我们在4000的时候，大家还是有担心嘛，就是4000会不会再到3600啊、3700？那我们做了反向的思考，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让黄金进入到4000以下的位置，到3700啊、3500？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光靠黄金自身的动能、自身的下坠的动能能达到吗？啊，我觉得达不到，对吧？给大家讲，那除非是什么？除非海峡的全面升级，油价上了100、120，或者是美股的暴跌。那如果这些都不发生的话，啊，黄金怎么再去到4000以下，或者去到3600、3700呢？啊，是不是就有些困难？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做了这个反向思考？是的话，记得的话，啊，这个打个是的。啊，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做这么一个思考？然后我们黄金是不是也做了应对？啊，做了一个应对，啊。那这个应对目前来看啊，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位了，是吧？做到位了，而且也是稳健的啊，也是比较舒服的啊，不会像科技那样那么惶恐。所以今天晚上这个金银的走势啊，我告诉大家，其实也很简单，也很明确啊。今天晚上金银的这个走势呢，啊，就是非农就业数据啊，再加一个海峡的事情啊，这里面就是看你怎么想了。你要认为非农的这块啊，风险还比较大，或者说这个海峡的事情还不稳定，啊，那你就会觉得啊，你会觉得有风险或者怎么样啊？你要是觉得比较乐观啊，就觉得这个海峡的事情啊，可能也差不多了啊，然后非农就业的数据呢，啊，可能也是有助于打掉这个加息预期啊，那不用想了，那今天晚上8:30的非农一出，数据一出，是吧？那黄金肯定会受到黄金白银受到刺激嘛，对吧？但是当然我们也要做好反向的应对，对吧？你如果说是非农就业数据比较强，失业率反而下降了啊，变到 4.0 4.1 去了，劳动参与率还往下走啊，那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应对啊？这是机会还是风险？来评论区说一下，如果非农就业数据不好啊，黄金回调了，或者黄金被打下去了，你认为是机会还是风险？评论区说一下来。 你如果非农就业数据非常强劲，一巴掌把黄金给拍下去了，你认为是机会还是风险？行，好那我放心了你们这个认知之正，那我就放心了那你们知道怎么应对了我就不用再多说了那就不用多说了好吧。如果非农就业数据如果非农就业数据是比较就是说失业率上行的4.2上到4.4的如果是这种数据的话，那黄金肯定是黄金肯定是，那肯定是继续往上继续往上我也说了我的观点我认为非农就业数据不见得有那么强，失业率可能会微微上行，这个上行既不是那种很夸张的上行到 4.8 4.6 4.7 也不是那种就是也不是那种很强是一个刚刚好可能是美联储或者是沃什或者是董王非常喜欢的一个数据，刚刚好的一个数据可能是 4.4 可能是 4.5我只是猜测不见得对，不见得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了，这个就是市场所乐见的数据也是董王这届政府所乐见的数据也是大家对吧所乐见的数据漏题了是吧？又漏题了，不好意思，又漏题了而这个过程中呢金银比是怎么样的呢金银比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在金银往上，金银在这个过程中你认为金银比是怎么样的？金银比是缩小的呢，还是放大的呢？你可以去思考，去思考，没有拍课的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送一个月我想的是下周一就把这个价格调回3180如果这样吧如果非农非农还有这个海峡的事情按照我们假设我们这个运气机缘也不错啊，或者按照我们预判的去走了，好不好？我们就把年卡的价格调到3180，行不行？行不行？答不答应？假设是双喜临门，能不能把这个年卡调到这个？调到这个3180行不行应该算也对得住会员了吧对得住欢迎了大家都说答应是吧吃到大肉就调价是吧有些人说我还没回本还亏着本金的再不调价都不再不调价我都不服气了不许探购了拍好了虚拟涨价吧这就好像我已入仓我已入仓可以起飞就这种感觉我已入仓你们起飞吧老师这个月先别涨价下个月直接调35套的太高了主要你们之前是在五浪疯狂就六月底七月初套的那批人我知道有一批人是套在那儿，那一批人你们想完全解套，他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你的高度太高了，套的就是在那个老法师五浪疯狂的时候太高了。那这个你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是方向要很对，就是你的方向要买对就是方向你对了才行。第二个你节奏各方面还不能错就是你才有可能回去，就方向不对也不行新会员没回本踩太深，这个踩太深不是在我这儿踩的你要知道这个踩太深是五浪疯狂是六月底七月初踩的，不是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其实我从2周前开始讲的都已经回去了那些位置，尤其我讲的那三个方向，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讲的那三个方向第强不强，是不是早就回去了大家讲一下我们讲的那个方向包括从指数角度来讲其实都已经回去了就是在前两周的那些位置其实都已经攻克了主要是有些人他是在五浪疯狂六月底七月初进去的，那你肯定离得就有点远了那这个不能怪我不能怪我而且我是在那个时候明确的给大家讲那个风险的讲风险的 啊，哪些方向你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啊，我会员直播里面这些方向都反复给大家说过啊，这几个方向啊，包括我们说国之重器啊，像长鑫啊，它的地位和价值，包括未来的下一轮的科技怎么去看它对整个市场的一个信号作用。老法师长叹口，都有外，是都得有点外号啊。谁没点外号呢？啊，我觉得有点外号也挺好啊，有点外号就有点外号吧。你看我们，都一样。你看我现在，你看我们，你看我判断，每次我判断准的时候，各个群鸦雀无声，都没声音了，稍微有点纰漏啊，哪怕是时间稍微早了一点啊，时间稍微早，你看各个群炸锅炸的，对吧？就你发现这个也蛮好玩的，还蛮好玩的啊。我记得最就是情绪比较重的，就是上周吧，应该是上周啊，上周几的时候，上周还是上上周，有那么几天。唐僧财经啊，就是唐僧是吧？唐僧财经所以大家这个做好这个准备，就是就是一个是海峡，还有一个是非农就业数据，这个是接下来影响下周市场情绪和市场走势的关键啊，包括对金银、对美元、对美债、对美股啊，都会形成系统性的影响，都会影响，因为非农就业数据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数据了啊。大家能理解吗？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数据了啊！我告诉你，它的这个连锁反应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因为美国经济啊是全世界啊最大的一个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消费者啊，它的消费贡献不但能辐射本国，还能辐射全球。而美国消费里面核心的力量就来源于美国的就业。美国的消费可以占到美国 GDP 的70%-80%。而美国的就业呢，又是美国的消费的根基，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数据啊，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说它是最重要的数据呢，其实是不过分的。同时呢，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央行就是美联储，美联储这是世界上央行的央行。那央行的央行是靠什么决策呢？啊，它关注两点，对吧？一个是价格稳定啊，叫 price stability 啊，一个叫什么最大就业啊 maximum employment。这是美联储最关注的两个，如果硬要划分个高低来说的话，这两个目标里面更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啊，是最大就业，也就是就业，对就业的关注，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这边讲呢？因为自从1970年代、80年代这个滞胀的时代过去以后啊，其实很少再会遇到一个那种婴儿潮啊需求引发的那种滞胀。也就是说，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1990年代以后的这个时代吧，啊，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其实更重要，这两个目标里面更重要的其实是就业啊，就业市场的这个目标，其实美联储如果硬要分个高下的话，在我看来啊，就业市场啊，它的这个权重啊，在美联储心中可能比通胀还要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就说就业市场关乎有没有饭吃，关乎日子过得好，就业市场关乎日子过不过得下去啊，过不过得下去。而通胀呢，关乎日子过得好不好，如果通胀很严重啊，你可能日子过得不见得太好，是吧？因为东西贵嘛，物价贵，什么都贵啊。但是你肯定过得下去。但是就业市场一旦不好了的话，它不是过得好不好的问题，它是过不过下去的问题。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就是美联储这两个目标里面啊，其实它是更关注就业市场的，尤其是在就我们这个时代啊，一个不那么容易啊，就是引发大幅滞胀、恶性通胀的一个时代。为什么？因为债务和 GDP 比例很重，这个以后再说吧。啊，这个再往下说就有点难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不太容易出现1980年代的那种大滞胀时期，而更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通缩和失业率上飙升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更容易出现偏通缩和失业率上升的这个叠加。啊，今晚什么样的数据才有利于股市啊？刚才已经讲了，是吧？就失业率啊微微上升的这个数据。啊，所以说。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美联储它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就是啊非农就业数据。那我们说非农就业数据，刚才讲了，它既关乎美国经济本身，全球经济的总龙头，又关乎全球央行的央行美联储的决策啊。那你说这个数据重不重要啊？ 所以我说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数据了，最重要的数据可能也不为过啊，大家认同吗？啊，认同吗？啊，不见得一定对啊，不见得一定对啊，就供大家去参考啊，思考。所以说我说啊，这个今晚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也是万众瞩目的啊，因为它直接关乎了啊，一个是美国经济本身，第二个关乎了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啊，能不能被打掉，或者会不会下降。所以我们是给大家讲了吗？啊，我说一个是海峡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个结果，是吧？短期，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晚上8:30的非农就业数据。所以你这里面你就会权衡说，哎，那如果这两个非农的数据啊，恰恰是市场啊比较希望的一个数据，就是失业率有所上升，那你知道它对黄金啊、白银啊、美股啊、美债啊啊都有全方位的影响啊，包括对下周我们的亚太市场也有影响啊，这样一种连锁反应，我给大家讲一下，能理解吧？如果非农就业数据不太好，4.2到4.4了啊，不是太恶化，又不是那么强劲，刚好是个不好不坏的数据。好了，美联储就终于有了台阶，可以不加息，或者是把加息预期打下来的一个理由。这样的话啊，你就应该能想到啊，它对市场的影响，对吧？金银啊，肯定受益嘛，对不对？啊，美股也受益嘛，对不对？啊，那晚上美股讲了涨了啊，对亚太市场下周也会有影响，对吧？当然这是往好处想，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好的坏的方面都要想到啊，往好的方面想，就是非农就业数据啊，如果是这么一个失业率不好不坏的一个数据啊，把加息预期打掉的一个数据，对市场是什么样的影响？海峡的事情，如果周末有一个协议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啊，它对市场是什么样的影响啊？如果这是两个东西双喜临门了，那当然了，好上加好，市场乐意见到，董王这届政府乐意见到，大家也都会乐意见到啊。可能只有一些人不乐，就是看着比较烦啊，就是可能你就容易，就是有些人可能是不足啊，仓位不足啊，或者是担心啊，担心那个啊，就是狗熊掰玉米的那波人啊，会比较难受啊，或者做 T 的人他就会有难受啊。当然这只也是一种假设，不见得一定是这样。所以我意思说，如果两个都很顺利是什么样啊？如果两个都很糟糕又是什么样啊？你把这些都想清楚了，你觉得这个值不值得博弈，值不值得参与？你觉得海峡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又重新反复，又有覆辙？比如是周末又说又打起来了，叮叮咣啷又开始打了啊，那市场肯定啊肯定会暂时受挫，对吧？那非农就业如果很强，失业率又干到 4.0 去了，又往下走了啊，那市场可能也会什么，也会被扇一巴掌。那关键是扇一巴掌以后你怎么看这个市场，你怎么应对，你觉得是风险还是机会？我觉得把这些都想清楚啊，把这些都讲清楚，这样的话你就会什么，你就啊该把握住的机会你就能把握住。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好吧？没有说哪种观点一定对啊，但是呢啊，把这些前前后后都想清楚啊，这些概率想清楚啊。当然了，谁都希望双喜临门啊，能的话最好，不能的话你也要想好应对啊。然后我也讲了我的观点了，对吧？海峡三关啊，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三关一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当然往好的方向去想，对不对？还有就业啊，非农就业啊，为什么我偏向于认为啊，今天晚上的非农就业的失业率可能会微微提高啊，比如说 4.4 啊、4.3 或者 4 几啊，因为我觉得是劳动参与率掩盖了啊失业率的变化，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美国的就业市场啊没有特别糟糕啊，不是说一下子就衰退了啊，但是呢啊也不见得会有那么强劲啊，所以我大偏向于认为今天晚上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它是有利于市场啊，但是不是一定是那样呢啊，谁也没有水晶球啊，我也没有100%的把握，只能说是我的一个观点啊，我的一个思考，供大家参考，好吧？啊，还有啊，大家还有啊，大家还记得这个我讲跷跷板效应吗？啊，市场是不是还是一个跷跷板？我给大家讲，我说美股它有那个土壤啊，就是人家可以普涨是吧？啊，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咱们这儿是什么啊？咱们这儿是还是跷跷板，还是跷跷板？大家还记得吗？啊，记得的啊，大哥记得，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科技，咱们这儿科技和非科技啊，它还是个跷跷板啊。我给大家讲，我是老灯消费啊，它可能没有持续性啊，或者持续性不足啊。好吧，没有拍课的拍课程啊，咱们要不就定了啊。如果是双喜临门啊，周末如果真的是双喜临门啊，就是海峡关也过啊，那个非农也是我们判断的是对的啊，那我们就调到3180好不好，就把价格调上去了啊，这都已经说了 一周了还没上去啊。没有拍课的啊，今天去拍个课程啊，今天拍2980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到了下周一，如果啊，如果这两个对了的话，我就调到3180了，我看大家也没意见啊，那我就调上去了好不好啊。那、啊、科技业绩不行哦，非科技业绩不行，对，非科技业绩啊，那很厉害啊，高点买了红利银行哦，那你这个方向很好，那、啊、方向很好啊。那、啊、怎么月卡转年卡，咨询一下小助理啊，咨询一下小助理啊。课程适合小白吗？啊，小白也听得懂啊，讲的是非常直接的大白话，而且没有什么模棱两可啊，非常的啊，大家说一下啊，我的会员直播课啊，这个啊，直接了当不啊，直接了当的话打个直接啊，打个直接，没有什么模棱两可啊，直接给观念，直接给判断啊，就是比较啊，不会给你绕圈圈的啊。当然有时候我也不是说每次百分百啊，就是说老对是吧，也有错的时候，那错的时候就认错对吧。刚才有人说什么黄金啊，黄金涨了一些是吧啊，白银啊，白银也还可以啊。还有就是这个金银比的问题啊，金银比的问题呢啊，在后面可能会缩小一些啊，等解套再买，套的实在太高了啊，没关系，不着急啊，不着急，先回回血啊，回回血，然后回回血再买啊，都可以，然后公开直播多听一听啊，多听一听啊，回回血，能理解啊，能理解，很多人是从这个五浪疯狂啊，六月底五浪疯狂上去的是吧，这波老惨了啊，老惨烈了是吧，那能理解啊。啊，老师播的出其不意啊。黄金股和黄金 ETF 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黄金股啊，就黄金股它有一个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的属性啊，它可能比那个啊，比那个黄金 ETF， 它可能有的时候，尤其当然这是在股票市场正常的情况下，就股票市场好的情况下啊，然后顺风顺水的情况下，那你黄金股它因为有一个经营杠杆，还有一个财务杠杆，企业嘛，做企业你们知道的，有经营杠杆，有财务杠杆，所以它可能比黄金的啊波动再大一点。嗯，今晚利好黄金，本也回不来，那你这套的太高了啊，那你是在5000以上。就套上去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在5000美金以上，给大家风险提示的啊，提示到不到位啊？提示到不到位啊？够不够唐僧碎碎念啊？1180套了80%，那你们这都是在5000以上套进去的啊啊！大家说一下，我们黄金啊，在5000以上啊，在1月份的这个风险提示到不到位？还有2月28号的开战纪念峰啊，给大家提示黄金白银的这个风险提示。啊，到不到位？这个2月28号的开战纪念峰啊，是黄金白银啊，是黄金白银给大家风险提示最最最最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刻，很多人啊，在2月28号的时候都以为一开战以后黄金要冲到5600、6000以上啊。当时我就跟大家讲，开战纪念峰啊。啊，金银的这个开战纪念峰记一辈子，记一辈子啊。这个真是记一辈子，这个金银啊，在这个5000以上，尤其黄金5000以上啊，真的没少给大家提示风险。那5000、5300、5600的时候，啊，我们是黄金啊，黄金给大家做到什么？给大家做到风险啊，就是5000以上的风险规避是吧？然后机会再把握住。你像去年8月份的时候，当时就已经给大家提示黄金的机会了啊。去年8月份以后啊，就在反复提示黄金全村最靓仔啊，标题就是黄金全村最靓仔。嗯，啊，大家评论区是我公开的没说吗？啊，公开的我说的都说没说啊？我关于黄金5000以上的风险，公开直播我说没说？啊，说了说没说？啊，听了他们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天天在那讲 黄金大起，白银大起大落，黄金小心这个开战即巅峰然后讲了可能不下100遍关于黄金白银公开直播，还有公开直播也好，会员直播也好都讲了 N 遍了真讲的真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买大金镯子还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吗？还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还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还有套在5500的你可真是套在这个套在天际线上，套的真有点高明后年有没有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先把今年下半年过好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天塌了有大个子顶，咱们想那么多也没用我以前也老爱想这些东西但现在我现在更喜欢分析市场3个月到6个月的情况或者是更喜欢你说我活在当下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就更喜欢更喜欢就是分析3到6个月或者活在当下你说危机这个东西吧，它是在变化之中的你天天想着危机的话啥事儿不用干了2023年2022年的我呢认知包括一年以前的我呢可能都没有我现在的认知能力强，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拍这个课绝对是很划算值得呢，因为我就像一个电脑 CPU 大脑一样，我还是总体在不断的进步，在不断的这个进化的如果你觉得我有这种学习的能力还有这种不断进化的能力那你拍一个课程绝对是值得值得就是说这里面它每时每刻或者每过半年每过一年可能我也有点像那个大模型一样我有变化我有变化，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有没有就是说如果你们跟着我的老粉好几年的，尤其3、4年的那种特别久的大家觉得我还是应该有一点点改进吧有一点点改进吧所以这个课程我是有时候提价有时候讲点价，我觉得真的是对得起这个这点点提价的对得起这点点提价。购买金条有没有必要和实物这个就看你个人了有的喜欢买实物的，有的喜欢买黄金 ETF 的，有的是寄存金的好，那我们就是现在这个经营经营这个其实挺好的在经营上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就是犯那个狗熊掰玉米的这个事情狗熊掰玉米的这个事情希望呢大家能够吃到肉然后也吃的厚一点这个经营这块把它想清楚想清楚想一想它的下行风险极端风险在哪里上行的机会又在哪里千万就是什么千万就是要吃的饱吃的好千万别狗熊掰玉米猴子掰玉米猴子掰玉米课程什么内容？课程会给大家讲黄金白银A 股港股美股汇率包括房子大饼都会给大家讲到是各个这些大类都会给大家讲到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拍课程我们下周一如果双喜临门我们就调到3180好不好？调到3180了白银，这个白银白银有些人的之前可真的是套在山顶就121的时候那120美金一盎司那套惨了。讲的黄金可以用在黄金股吗？在股票市场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股票市场不是熊市的情况下黄金股的弹性它因为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的关系，它可能比黄金本身更有弹性一些因为黄金股它有股的属性嘛，你首先得确认这不是个熊市是吧，否则熊市的话它会影响所有的股票资产还有黄金是1150套的，白银24的黄金就是回去的概率高一点白银的话你想那幅度太大了是吧，那我就不是很确定不是很确定黄金的话边走边看吧好不好白银想回到120 其实我也没有水晶球啊，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它一定能涨到多少啊，有的时候它也是价格走到那儿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讲方向啊，讲方向趋势啊，或者是啊什么时候可能有转折点有风险啊，但是你说价格到那儿，有的时候我真不是很清楚，说实话。嗯，周五的数据出来了吗？晚上八点半啊，晚上八点半一会儿就出来啊，一会儿八点半啊，八点半就出来。啊，晚上八点半的非农就业数据啊，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啊，既影响这个数据可以影响美联储的加息降息决策概率，这个数据可以影响美元的走势，这个数据可以影响美债的走势，这个数据可以影响美股，包括下周的大 A 和亚太市场。啊，今晚清仓吗？啥意思？为什么？嗯，有人说啊，那个什么什么回本了，格局可以打开吗？啊，我觉得格局要打开点啊，我觉得要啊，就是开车你不能只看两米的啊，最起码要看个几十米开外吧啊。啊，尤其是海峡和非农啊，如果是比较对向着对的方向走的话，那我觉得应该啊，应该格局打开一点，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对黄金怎么给大家讲的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大家还记得吗？我黄金怎么给大家讲的啊？这个金银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风物长宜放眼量啊？这个东西就是会员，我们如果是有变化，就是风险这块啊，我会在会员直播里面也会给大家把脉的啊，把脉的就是啊，会员直播里面我会。啊，给大家讲这个风险的应对啊，风险的提示啊，啊，这些都我给大家讲到的啊，就是会员内部直播，我们很多最前瞻的观点啊，最核心的观点都是会员直播第一时间给出的啊，而且所有的观点都以会员内部直播为准，好吧？公开直播有时候我东一句西一句，有时候讲的不见得啊，不见得就是碎片化的啊，但是我会员内部直播那个是系统化的啊，系统化的啊，而且都是以那个为准的啊。啊，免 A 能新高吗？免 A 有些板块、有些行业啊，有些公司它还能新高啊，但是有很多的不能新高了啊，大部分可能不能新高了，也不是有些方向还可以。黄玉，我上半年一直没有掰玉米，结果都挂树上啊！你这个时间不对啊，对吧？你在这个上半年该。掰玉米时候不掰玉米，这个时候一直没掰玉米，然后现在的话啊，然后挂上去了啊，掰玉米。那就看你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怎么看啊，怎么看啊，是不是一个很强劲的啊，甚至会导致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提升的一个数据。如果这样的数据的话啊，可能会给市场拍一巴掌啊。但还是那句话，给市场拍一巴掌，它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呢？是机会呢还是风险呢？啊，刚才我也让大家都打评论区打字了，相信你也看到了，是吧？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我差不多还讲吧，再给大家再讲一会儿，还是差不多我们就啊，加息是不可能加息，就是个加息预期的问题啊，因为现在九月份的加息预期还有50%多嘛，如果晚上的非农就业数据啊偏差一点的话，它会把这个加息概率打到50%以下。啊，这样的话市场对黄金啊、白银啊，包括对美股啊，啊，它会有反应。啊，有人说今天晚上非农数据出来以后，大黄是不是蹦起来飞？蹦起来飞，不敢逢迎加仓。那有的时候是每个人风险偏好不一样啊，那你就是这个东西跟每个人性格啊、风险偏好都有关系啊。那你说浮盈加仓这个玩意儿它本身就是高风险的，对不对？本来就是其实会扩大你的风险，意味着你的成本曲线成本提高了嘛，对不对？这个所以也正常啊。美日联手汇率对美债的影响，这个倒对美债不是直接影响，美债现在主要受困于两点。第一个就是这个战争啊，这个战争对美债的影响非常大。其实早在这个二月底的时候啊，这个美债收益率它其实是在回落过程中的，就是因为这个战争一开启以后你不用管是哪谁讲加息和降息啊，你只要看那个，就是看一下那个 Fed Watch 2啊，这是一个它是数据啊。第二，当然这个数据会随着那个数据会变啊。这个，哎，我刚才讲到哪去？就是美债啊，美债它其实是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其实美债收益率它是持续下行的。就是从去年10月份 CPI 就往下走了，这个它战争开启了以后啊， 这个对整个债券收益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欧洲债券啊，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有美国的国债，对我们影响还好啊，我们的债券收益率呢啊倒是一如既往的往下走啊，往下走啊，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债券收益率呢压力就比较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就业市场也比较稳健，所以说呢，同时我给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就是今天晚上的非农就业数据啊还有就是这个海峡的事情能不能尘埃落定啊，这个事情它同时对美债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对美债也起到一个就是定乾坤啊，能不能这样讲呢，就是也会对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性转折点的作用啊，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乾坤的一个作用。这个战争啊，这个战争它因为能源是大宗商品之王嘛，它不光影响这个原油本身，它影响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商品，各个商品，所以说这个通胀的压力老是在那下不去，由于确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原油海峡这个事情弄带来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海峡能够平静了啊，如果真的平静三个多月，其实通胀我觉得这个也就慢慢也就不是问题了。啊，其实我们这一场经济周期啊的终局啊的终局，我意思这个 end game 就是终局，它其实最后还是会落到一个通缩的担忧了啊，就是还是会走到这个结局啊。好，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拍课程啊，我们可能下周一就把这个价格调到3180，好吧，调到3180了啊，本来周一就说要提的，七天也没提啊。如果双喜临门的吧，好吧，如果海峡和非农就业啊双喜临门的话，我们把这个价格调到3180，可以吧？啊，给大家这么多连续的判断都验证，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评论区说一下，我们这几个月啊，这阵这个判断是不是都验证了啊？是不是在市场都验证了？啊，就这些会员内部直播和加播是不是都验证了？验证了打个验证啊。还有一个就是当时黄金给大家做的分析是什么呢？就是说黄金这个5600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十年这个大顶的开始呢？还是说金在途中呢？大家记得吗？啊，还是金在途中呢？啊，嘿，无视，你之前不是要跟我连线了吗？一直没连啊，我就等着你呢啊。那个就是什么讲了什么来着，就是黄金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就是一月份的这个5600美金一盎司，它到底是十年大顶呢还是金在途中呢，之前问过大家啊，金在途中还是十年大顶，这个是直接涉及到方向性的这个判断，很关键啊，所以说我们当时给大家把这个东西正好那天我在出差吧啊，跟那个言语端道兄弟啊连线，然后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回顾了一下，当时啊，跟这个1980年代那个，包括2011年以后的这些熊市，给大家做了个对比啊，就问大家金在途中还是十年大顶？当时那个美银美林证券还出了份报告嘛啊，他认为黄金可能是大熊市啊，认为这个黄金可能跌到3300，记不记得？也就在两周前，你们还有看到吗？两周前美银美林证券。啊，出了一个报告吧，他把黄金看得挺空的啊。你看这些券商啊，这些投行啊，在这个一月份5600的时候说要看6000、7000、8000啊，然后在4000的时候说要看3200、3300啊。所以这种投行的一些报告啊，包括这个投行的一些上调下调啊，你也可以当成，有时候也可以当成一些指标了。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光？当时美光存储天天涨、狂涨的时候、疯涨的时候。啊，那个有投行把美光的那个估值，那个这个价格调到1500、1600，啊，调得很高，还记得吗？然后给出的理由说是美光可能已经不是周期股了，要变按成长股的估值给估值，大家还记得吗？啊，所以这些投行也就是在是墙头草，万人场我还可以啊，今天。还行，没有直播预约啊，没直播预约，不到两小时啊，场馆还可以。老师，大黄的这波上涨是见底了吗？还是会再寻底？这个没有听我的那个会员直播吗？我看 哎，我看你是会员啊，这天没好好听，没听吧？那个加播，上周二晚上，还周三晚上的加播，还有上周日的会员直播，去听一下啊！我已经，尤其是周三晚上的加播啊，周三晚上的加播啊，我黄金给大家怎么讲啊？给大家讲它是不是什么测啊？是不是给大家讲什么什么什么确认了？你现在我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啊，就跟那个啊，就跟这几天我在科技里面提醒的一样，是吧？你不现在是担心你是做狗熊掰玉米还是猴子掰玉米这个事儿啊？那就啊。什么确认了？啊，什么确认了？去听一下我周三晚上的那个会11点的那个加播啊，加播啊！你看我经常10点半、11点啊，半夜三更还给你们加播啊，加播啊，这叫什么？闷声发大财是吧？啊，黑灯瞎火的，抄底后都这天都管住手了啊，管住手，管住手啊！管住手啊！下周捆住手啊！管住手，再捆住手，捆住手。开玩笑啊！哎，啊，别漏题啊！别漏，不漏题，不漏题。哎，不漏题了。他们老说我漏题啊！我这半夜三更给你们加播的，好吧？没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没拍课，这个去拍个课程啊！后面啊，我下周一啊，可能就调到这个3180了啊！我看还有。7、8单啊，还有8单啊，8单卖完我们就结束，好吧？结束啊，最后8单啊，最后8单啊，卖完我们就下播结束，好吧？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2980啊，这个优惠既是优惠价，还能送一个月啊。等到下周一啊，价格直接就变成3180了啊，还不见得送一个月。当然了啊，前提条件咱们也说了嘛，双喜临门啊，才会把价格调上去，是吧？一个是海峡。一个是非农就业数据，今天晚上你就知道非农就业数据的结果了。海峡的话，也许啊，也许周末，也许下周，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如果双喜临门的话啊，那当然了啊，大家也能吃到肉是吧？啊，吃到大肉呢，最好是吃到大肉啊。不露点新来的怎么知道老师怎么知道水平啊？其实我都快露成筛子了啊，我一直在露。三个方向仓位低的啊。仓位低的啊，三个方向低的啊，低的话啊，怎么讲啊？这公开直播我可能也不能这样讲，这样讲的话可能容易出问题，容易被嘎啊。反正就是那三个方向啊，还是看好啊。就是我们之前会员直播最早给大家讲的是吧？科技的那三个方向啊，我觉得啊，继续什么啊，继续还是看好的啊，还是啊，就像利弗莫尔说的那句话，在股票作手回忆录里面说的那句话啊。啊，不是这个姿势让我赚钱，不是那个姿势让我赚钱啊，只有一个姿势可以让我赚钱啊，这样你赚不到钱，那样也赚不到钱，什么做 T 啊，什么高抛，什么高抛啊，什么做空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都赚不到钱啊，只有一个姿势啊，只有一个姿势可以让我赚钱啊，露一下大家才知道你的水平才能买回，没事不着急，因为我经常露，我都快成筛子了啊，我经常露，你跟着我听个3-5期直播，你自然就知道啊，我怕。就知道我的判断啊分析能力了啊，所以没事啊，没事啊。刚拍了399，现在想拍年卡怎么计算？他是给你续延啊，续延啊，然后不是今天再给你送一个月嘛，然后把这些时间都给你加上啊，小助理他会给你弄的啊，放心啊，放心。好吧，这个还有6单啊，还有6单啊，拍完结束。啊，拍完结束啊，今天拍年卡啊，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下周一啊，可能就调到恢复到这个3180了啊，3180啊，当然了，要双喜临门是吧？双喜临门啊，越录越喜，到底是下午晚上的这个8点半这个数据怎么样？那数据怎么样啊？这个数据也蛮有意思啊，这个万众瞩目的个数据。好，还有4单啊，还有4单，最后4单啊，啊对，非农就业数据8点半啊，8点半，新增非农就业是多少？失业率是多少？啊，海峡周末怎么样？嗯，不露点新粉丝过路就走了，没事，放心，你会回来的 啊，会回来的，啊，然后这周末啊，会员直播，一个是给大家可能多回答点问题，第二个是我们现在还用不用想啊，就是说吃到肉以后的事儿，可能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有点早啊，就是现在想想，就是说以后啊，你说再想那么远，用不用？我倒是想想吧，要不要啊去讲啊讲的这个再往后的事情。好，拍完了，好，还有一单啊，拍完了，我们结束啊，结束。然后大家也去吃个晚饭啊，去休息休息。老师这几年经历了什么？进步这么大啊？经历老多了啊，有惨痛的啊，有喜悦的啊，有亏钱的啊，有吐血的，有焦虑的、焦灼的。其实不容易的。其实这个市场，我不是跟大家讲了，我说来到这个市场，它考验的是什么？他第一个我讲的时候，这个市场，它市场是看未来的，不是看过去的，所以你要对未来有洞察力，对吧？这是一个层次。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第二个面什么？第二个面它是你还要跟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就是在情绪面上你还要对抗啊。第三个是什么来着？我说了好几个面之前啊，你们有印象吗？贪婪与恐惧啊，过去与未来。哦，还有真相与谎言，真相与谎言，这个市场太多的伪逻辑了，太多的谎言了。你还有要有识别真相与谎言的能力啊，真相与谎言，最起码这三个吧。我好像还讲了一个四个啊，四个啊，所以它其实不容易的啊。感谢大家的陪伴，是不是我们就下播吧？啊，好吧，也都拍完了，没有了啊，没有了，没有了，也不上了，好吧，没有了啊。好，大家这个一键预约一下啊，直播一键预约一下，然后我们就下播了啊。晚上看状态吧，啊，看状态，看心情吧，看状态吧，啊，这个看状态，看心情再说吧。好了，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下期再见。